我们感谢主，把众多恩赐的弟兄姊妹带到我们教会当中，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们感谢敬拜小组给我们带来这个美好的敬拜。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那惯常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在过去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面，都是以这个两条道路，每次在分享的时候都是以两条道路来作为一个主题，做一个系列的分享。每次我会举一个正面的例子，也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说明神在我们面前所陈列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呢是走向永生蒙神祝福的这样一条义人的道路，一条则是走向灭亡遭神咒诅的恶人的道路。那去年初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可能是出于好奇，也可能是因为他听烦了，所以呢他说，你这两条道路要走到什么时候？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也没想好，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随便回答说，我说可能讲到主再来吧。谁知道这样不经意的一个回答，或许正是神的一个启示。所以呢今天我真的是要讲主的再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两条道路，童女与童女。这是根据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这是耶稣自己他讲到他要再来的这样的一段的教训。那这也是这个两条道路这个系列的最后的一讲，讲到主再来了。我想以主再来来作为这个系列的收官，其实是挺好的一个选择。那让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娘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得以认识你。我们也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就是基督必然还要再来。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也更加的相信这一个应许的真实，帮助我们做好准备迎接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时常是以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表述神和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多次的这样的表述，那在小先知书和希阿书里面更是整本书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作为基础的。那耶稣基督呢，他自己也曾经是以新郎的身份来自称，这是在马太福音9章15节。所以呢我们知道很清楚的，就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是关于这个基督他讲到他自己还要再次来临到这个世界上的这样的一段的教导，所以是关于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这样的教导。那在这样一个教导当中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婚礼上面有两组的童女，两组的童女他们有不同的表现。 导致了不同的结局。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在我们面前，在面对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上面，在我们面前也有两条的道路，是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的。希望我们都能够走上这条聪明的道路，这条蒙神祝福的道路。那为了要更好的了解耶稣刚才所讲的那个婚礼的那样一个场景，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当时犹太人他们的这个婚配的习俗是怎么样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耶稣所讲的那段的经文。这犹太人他们的婚配习俗呢，他们要经过，就是一对年轻人要成为夫妇，他们要经过三个阶段，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婚约，这个基本上是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就由父母指定的，可能在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已经指定他们的婚姻关系。然后呢，等他们长大成人快要结婚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个订婚礼，就是双方通过交换誓言来进一步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那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在被天使告知说她要怀孕生子，要生下救主基督，这个时候她跟她的未婚夫约瑟是处于这种订婚的这个阶段。那在订婚过了以后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们要举办一个婚礼，要举办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呢是在新娘家里开始到新郎家里结束的。那新郎呢要到新娘家去迎娶这位新娘，但是这个新郎会什么时候到呢？这个新郎是不会预先告诉这个新娘家里的人的，他可以随时来到，可以随时来到，所以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那新娘呢要就是说要做好准备，还有一些陪伴新娘的人呢也要做好准备，他们要派人到街上去观看，看看有没有新郎的出现，一旦新郎出现了，他们去高喊说新郎来了，赶紧出来迎接他。所以呢，新娘跟这些陪伴他的人就会出来迎接新郎进到他的家里面去。他们要在那里举办一个宗教的仪式，这个宗教仪式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会排着队一起到新郎家里面去，在那里面呢有一个盛大的筵席。在这样的一个筵席，这个婚宴结束以后，这个才算是大功告成，这对新人才算是正式的结为夫妻。那新郎的到来往往都是在晚上的，在晚上到来。所以呢，如果你要参加完这个宗教仪式，要到新郎家里去参加那个婚宴的话呢，你必须要有火把或者是要有油灯，你才能够加入到那个行列里面，去到新郎的家里。否则的话你会被踢除在外，你是没有资格加入到这个行列，没有资格到这个新郎家去参加这个婚宴的。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耶稣所教导的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那我自己也有幸参加过一个犹太人的婚礼，当时是太太陈腾在杜克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有一个实验室的同学是个犹太人，所以呢他们结婚，他要结婚的时候，他就邀请我们去参加这个婚礼。那婚礼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去到这个在东校园不远的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那我们就按照时间到了那里，到了那个会堂那里，那个仪式也还没有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所以呢我们就在那里聊天。诶，聊着聊着天，突然间看到有一群人，就是一帮年轻人簇拥着那位新郎，就匆匆匆的跑进了这个会堂。跑进来以后才正式的开始了这个仪式。那在那里他们的拉比带着他们在举办的一个，就是说他们互相交换誓言啊等等，他按照他们的习俗进行了一个宗教的婚礼。完了以后呢，他们就要到杜克大学的这个犹太学生活动中心，到那里去参加一个婚宴。我在想这样的一个仪式依稀可见，就是说对他们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习俗还是依稀可见的，就那个会堂应该代表的就是那个新娘的家，然后呢去到那个犹太学生活动中心在那举办婚宴的，那就是代表的是新郎的家。 那在那个婚宴上看到他们真是非常的喜庆，他们喜欢吹那种小号，吹出来这种音乐非常的悠扬，也非常的喜乐。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在那当然有很好的吃的，吃完以后呢，在那又唱又跳，真是非常的高兴。所以这个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我还记得他们让那个新娘子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呢好几个人就把那个椅子给抬起来，然后上下起伏，左右摇摆，哇，大家就那站在旁边唱啊跳啊，哇，真是非常的高兴。我在想，在启示录十九章里面讲到将来有一个羔羊的婚宴，那个喜庆的程度应该是比这个我去参加过的那个婚礼的喜庆的程度的千万倍，应该是极为喜庆的这样的一个婚宴。启示录十九章也讲到说，凡被邀请参加这个羔羊婚宴的，这些人是有福的，真是有福的。那关键是我们也要确信我们是被邀请加入这个羔羊的婚宴的。那我在想，从这个就像我参加那个婚宴，从那个犹太人的会堂要到那个犹太学生活动中心，那是有一定距离的。如果你没有做好预备，没有做好这个交通上的这个安排的话，你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去得到那里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加入到那个婚宴里面去的。这个就有点像那些童女没有准备好油灯，没有准备油，她没有资格来加入到这个行列，去到新郎家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做，怎么样来做好准备，像那一组聪明的童女一样，能够做好准备，能够加入到这个羔羊的婚宴，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的，必须做出选择。那我们看看这两组童女他们的区别在哪里，耶稣是怎么说他们的，耶稣所用的标准是什么，两组童女他们的区别在哪里，耶稣用的标准是什么，聪明和愚拙，对不对？这是神看我们的一个标准，我们在神的眼里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人会自己想象出一些标准出来，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过日子。我们人想象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其中一个标准就是好人跟坏人，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做好人就足够了，我们要做好人做得足够好，那神一定会接纳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我们的将来了。真的是这样吗？况且不说好跟坏，其实这个概念是有点模糊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的。即使是这样，我们即使是我们用的是好的标准，好的好人的标准，我们做得很好了，还是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好的，那神为什么一定要接纳我们呢？况且不说这一些，即使是我们是真是做到世界上的第一大好人，那又怎么样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离神的标准还是相去甚远的，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的，神为什么一定要接纳我们呢？这是人想象出来的标准。那还有人想象出来的标准，就是所谓的成功与失败，对不对？我们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成功可以在将来天国那里挣得一席之位，所以我们希望在钱财上，我们在地位上，学识上，成就上，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得成功，都希望能够胜人一筹。但是这样的成功真的可以让我们在天国里面挣得一席之位吗？不要忘了耶稣说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失去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成功是不会让我们达到神的标准，让神一定要接纳我们的。我们是要进到神的家里面去，我们要用的是神的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标准。试想一下，你在上班的地方，老板给你分配任务，说你要做这些这些这些，说得很清楚，这些是你要做的。你看了以后你说，哎，这个东西我认为不重要，所以呢，我认为这一堆东西更为重要， 所以呢，你就花很多的力气去做你认为该做的东西，你还做得很辛苦。那最后，你觉得你的老板会对你说什么？你老板会来跟你说，哎呀，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算了，我还是给你加工资吧，会不会这样？我们要取悦于老板，我们要为老板服侍，我们就是要做老板叫我们做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一堆的事情来做。同样的，我们要被神所接纳，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家里面去，我们要用神的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的，人虽然认识神，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还自己雕刻了许多的偶像出来，来敬拜这些偶像。人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在神的眼里面却成了是愚拙的。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不要成为这种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的人。那这些聪明的童女，他们之所以聪明，他们聪明在哪里呢？他们的聪明是在于，首先他们坚信这个新郎一定会来的，他们坚信这个新郎一定会来。而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要成为聪明的人，我们就要坚信基督必然要再来，坚信基督必然要再来，而且必须要有这种紧迫感。在圣经里面预言了基督的两次的到来，就是这个弥赛亚预言了他两次的到来。第一次的预言，第一次的到来，圣经是这样预言的，他预言他是作为一个替罪的羔羊，带着这样的身份来到世上的。这以赛亚书53章第6到7节，这里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里讲到弥赛亚的到来是替人赎罪的，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本来是应该要为我们自己的罪来付上这个代价的，要受到惩罚的，但是这个弥赛亚他成为了众人的赎罪祭。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替代了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再为我们自己的罪来付上这个代价，来接受这个惩罚。这个预言已经精确的应验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作为一个圣洁的人，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心甘情愿的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种最为羞辱的一种惩罚，但是他心甘情愿的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惩罚，替代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这是他的第一次的到来，已经精确的应验了。那还有另外一个预言呢，是还没有应验的，这是讲到基督的第二次的到来。这是但以理书第7章13到14节，这一次的到来他不再是作为一个替罪的羔羊了，更多的他像是一个犹大的猛狮，他是要来施行审判的，他是要来掌权作王的，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这但以理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这讲到一位人子，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也时常自称为人子，他要驾着天云而来，他要得到权柄，所有的人都要侍奉他，都要敬拜他，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那这个预言呢，是还没有应验的， 这是讲到基督还要再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在这两个预言当中，讲到这个弥赛亚两次到来的预言当中，犹太人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很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到来，没有相信以赛亚刚才所读的那段的经文，所以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至于他们失去了神原本要领导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呢，这个救赎，这个救恩呢，就临到了外邦人，临到了教会，临到了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错误。但是呢，我们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要犯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轻看基督的再次的到来。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在乎说基督的再来，我们活着就像是基督永远不会再来的那样的一种方式活在世上。我们轻看基督的再来，我们很多时候并不相信基督会来，我们并没有这种紧迫感，这是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要小心不要犯这个错误，因为这个错误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比犹太人所犯的那个错误所带来的结果更加的严重。我们要时常做好准备，要做那聪明人，做那聪明人。耶稣基督是必然要再来的，必然要再来的。耶稣自己的宣称在马太福音24:29-31，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如果你看圣经其他的一些教导的话，你可以知道在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在那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个大灾难的。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那个灾难一过去的时候，人子的兆头就要显在天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他。到那个时候如果还没有悔改的，到那个时候就太晚了，就会失去这个机会了。所以这是耶稣自己说的。那天使呢，同样也为基督做见证。耶稣在复活以后，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然后复活以后大概有40天的时间，他向门徒们显现。那最后一次呢，他们是在一座山上面，耶稣在给他们做最后的吩咐，然后呢就有一朵云彩就把耶稣接去了。所以这是讲到那个时候的情形，就耶稣被云彩接去以后，他说完了这些话，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1:9-11。这里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两个身穿白衣的人就是天使，出现在这些门徒当中，告诉他们说，耶稣你看到他现在是被云彩接去的，将来他也必然会坐着云彩再次的来临，他要怎么去他就要怎么来。所以不管是耶稣还是天使都在宣称说，基督是必然要再来的，必然要再来，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是要深信不疑的，要深信不疑。那很多时候有人会问说，那我们老说基督会来，基督会来，那基督什么时候来呢？基督什么时候会来？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个时辰那个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耶稣会什么时候来。马太福音24:36-39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我们有责任做好准备。就像当年在挪亚那个时代，人们还照常吃喝嫁娶的时候，突然间洪水就来了，他们那时候在觉醒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唯一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今天比昨天离那一天更近了，今天比昨天离那一天更近了。我们要时常做好准备，时常做好准备，否则的话他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就会措手不及。我们不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要相信那些异端邪说所讲的，有人时不时过几年就会听到有人说，哎，我可以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来，然后他会在哪个山头出现，所以呢呼吁大家说，您把财产全部卖掉吧，我们就到那个山头那里去坐等耶稣的到来就好了。结果每一次都是落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跟耶稣的教导是直接相违背的。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耶稣会在哪里出现，什么时候出现，你千万不要相信他。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预备好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自己迎接他的再来。真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如果耶稣这个时候就出现在我面前的话，我也可以说我大有平安，那你就是预备好了。否则的话，你还是要更加殷勤的去做准备。那也有人说，那为什么基督还不来呢？是不是他在单言呢？其实神不是在单言，他是在给人以更多的机会。彼得后书第三章八到九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在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悔改。否则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现在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接受他的，那就已经失去机会了。所以神不是在单言，他有他自己的时间，我们不需要替他担心。但同时呢，他也是在不断的给我们机会，呼吁我们悔改，呼吁我们悔改。我们每一次听到有关他的信息，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随他，认识他。我们不需要替他担心，他有他的主权，他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时间在他眼里并不是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在他是不受时间的控制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趁有机会认识他的时候赶紧去认识他。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神会给我们多少次的机会来悔改，来认识他。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们要怎么样成为聪明呢？怎么样在神的眼里成为一个聪明的人呢？其实很简单，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的 IQ 有多高，而是我们是不是认识神，是不是认识那位至圣者。其实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也可以做得挺优秀的。我们不需要神，也可以做一个在世人眼里看来是一个好人。我们不需要神，也可以做一个在世上极为成功的人。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一对我所认识的一对夫妇的故事。这对夫妇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优秀。做丈夫的19岁就来美国，在名牌大学读博士，非常年轻就拿到博士学位了。做太太的是在中国最顶尖的医学院毕业的，来到美国从事尖端的领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实在是被很多人所羡慕。有人认为他们是绝配，实在再好不过了。这么优秀的两个年轻人结合在一起，前途不可限量。但是他们各自都非常优秀，但是他们在夫妻相处关系上却缺乏智慧，导致他们有很多的摩擦，时常是擦出火花的那种摩擦。有一次太太下班回家，看到丈夫就在那里埋头在打电脑，一头就沉浸在他自己的自我的世界里面。那两个小男孩还非常小，两个小男孩就趴在地上在那吃报纸，那父亲根本上没有理他们嘛。那有一次太太回到家里面，平常都是太太带着孩子洗澡睡觉，吃完饭就洗澡睡觉，就安顿好，把这两个孩子安顿好。那天晚上那太太非常的疲惫，回到家里呢，或许呢也带着一些火气，他就跟先生说，今天我就不管孩子了，孩子的洗澡睡觉由你来带他们，你来安顿他们。然后他就到卧室里面去躺下了。那这个先生一听到这样的，可能这个太太跟他说的那个语气也不是说特别的友善，带着抱怨，所以呢他自己就气不打一处来，火冒三丈，他说凭什么要我来带孩子睡觉带他们洗澡。他就跑到那个厨房里面去，抄起一把菜刀，蹭蹭蹭的就冲到了这个卧房里面，梆梆梆的横砍了三下，就把那个床脚给砍断了，就让这个太太没有办法睡觉。他们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他们也试图去挽救这段婚姻，所以呢，他们去找这些咨询师来寻求他们的建议。那他们得到的建议是说，比你们好得多的那些夫妻们都早就离了，你们还纠缠在一起干什么呢？言下之意就是说，赶紧离吧，你们没有希望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想起了过去曾经去过的教会，所以呢，他们又回到我们的团契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圣经，一起来追求神的智慧。结果他们都信主了，认识了这位至圣者。结果他们各自的生命得到了翻转，以至于他们的婚姻关系得到了翻转，成为了新造的人，使得他们的孩子能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长大，现在也成为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过去曾经都非常的优秀，但是却因缺乏智慧而不知道怎么相处。但后来他们都认识了主，成为了在神眼里的这样的聪明人，以至于他们的生命被翻转，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他们现在非常积极的四处的去传扬福音，他们要把自己曾经尝到的这种美味，这种滋味要传扬给他们身边的人。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愿意成为聪明的人吗？我们愿意成为神眼里聪明的人吗？我们拒绝基督的理由是什么？或许你听说过耶稣基督，但是心里面不愿意接受他，你在拒绝他。我希望你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拒绝他的理由是什么？只是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吗？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接受它？圣经里面讲到的许多许许多多的预言，包括耶稣基督他第一次到来的那些预言，还有一些国度的兴衰这样的预言，都非常精确的一一的应验了。这应该给我们足够的理由相信耶稣的再来这样的一个预言是必然会实现的，必然应验的。如果我们不相信他，如果我们要拒绝他，我们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同时呢，不单只是这个理由上的问题，我还希望大家能够去 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拒绝基督所带来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就像刚才看到的两组童女一样，没有做好预备的，不聪明的，不认识他的，将会被拒绝在那个羔羊的婚宴之外。这是与神的永远的隔绝，这是一个永远的沉沦，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代价。如果我们拒绝基督的话，或许我们这是正是把我们的永恒的归宿当作是一个赌注，在做一场赌博，再做一场赌博。大家有没有想想，如果我们的赌注压错了地方的话，那个代价是什么？那代价就是永远的隔绝，永远的沉沦。我们愿意承受这样的代价吗？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好好思考的。我们的理由是什么？那个代价又是什么？好，我们讲到这些聪明的童女，他们的聪明体现在他们相信新郎的到来。那另外一点，他们的聪明是在于他们为新郎的到来时常做准备。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也要为基督的再来时常做准备。只是相信他会到来还是不够的，我们要为他的到来时常做好准备。在表面上看来，这两组童女似乎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都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婚礼，他们都有这个灯。在这个新郎没有到来，那我们刚才看到新郎是在午夜的时候才到来的，那在新郎到来之前他们都困了，他们都打盹了。那在这些事情上，这两组童女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有没有时常做好预备，就把他们给区别开来。他们有没有时常做好预备，把他们区别开来。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也要为油盐酱醋来奔波，我们也要为养家糊口而辛苦的劳作，我们的生活好像跟别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两样，好像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打滚，看上去并没有两样。但是我们的心智是怎么样的？我们有没有时常为基督的再来而做好预备的？这会把我们给区分开来。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的这个油，就童女们所没有准备好的这个油，在圣经里面时常把油也当作是比喻作是圣灵的，比喻作是圣灵，因为油还可以做润滑，还可以做这个膏抹差遣，还可以做这种医治的这样的功效的。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撒迦利亚，他在看到了一些灯盏以后，神让他看到一些灯盏，这些油灯，给他看到这样一个异象以后，神就对撒迦利亚有这样的一个启示。神对撒迦利亚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时常做好预备，就是我们要时常用圣灵来装备我们自己，靠着圣灵来成事，靠着神的灵成事。这是我们聪明的地方，我们为基督的再来做好预备的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依靠圣灵成事呢？有很多可以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依靠圣灵，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几个方面，就怎么样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可以依靠圣灵来过我们的日子。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设立人生的目标，我们设立怎么样的人生的目标，这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人生如赛跑，对不对？我们时常听说我们不要输在哪里，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就是表示说我们在赛跑嘛，对不对？这没有错，人生确实是像赛跑的，保罗也说他的人生是一场赛跑，但关键是在于我们为谁而跑，我们为谁而跑，我们是为自己而跑呢，还是为了神而跑？ 我们自己 为自己而跑呢，我们会追求那种成功，追求那种高人一等。为神而跑呢，我们追求的是我们要让神的名得荣耀，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体现出这种新生的样式，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而归荣耀给神。这是两种不同的跑法。我这几年对这个美国小孩子所参加的这个全美的圣经比赛，我有更多的关注，因为有孩子参加的缘故。那每次参加这个比赛呢，他们要背，每个人要大概背1000节左右的经文，这是很大的这个工作量，就是这个挺辛苦的。而且呢，他的奖金也是挺高的，我觉得这个奖金有点太高了，没有必要弄那么高。但是呢，我可以看到，就如果小孩子们，如果他们参加的这种目标是因为我要想赢，我要想把别人都比下去，那这是一种心态。如果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参加比赛的话，必然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自私，你不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自己的心得，你自己的这些学到的这些方法，因为你想把别人比下去嘛，对不对？而且呢，即使带着这样的心态，即使你赢了的话，也必然会带来是一种骄傲，一种膨胀，你看我有多了不起，会沾沾自喜，对不对？所以依靠自己的成功会导致这种膨胀，导致这种膨胀。但是感谢主，在我所了解到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参加比赛的这种目标不是说为了去赢那个奖金，而是愿意多学神的话而去传扬神的话。所以呢，他们可以互相的帮助，大家分享心得，希望大家都一起能够做得更好。有谁灰心了，别人就会来鼓励他说，你不要灰心，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我们一起来背，我们一起来做。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为了荣耀神的心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每取得一个成功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的就是一种感恩，就是一种谦卑。人生也是一样的，人生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追求各种各样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为的是什么？我们为的是自己，还是为了荣耀神？这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怎么样去设立？这是需要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的。那另外一点，依靠圣灵成事，就是我们怎么样选择我们的人生态度。我怎么样选择我们的人生态度？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客旅还是常住者？是客旅还是常住者？大家想想，你去一个地方旅游，你住在一个那个旅馆里面，你会不会花很多的心思去装饰这个旅馆的房间？会不会去买些花来摆在那里让它更好看，或者买些墙纸来把这个旧的墙纸给重新给翻修一番，贴上好看的墙纸，或者去买一些名贵的画挂在那里，哇，我每天回到这个房间看好舒服、啊、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过几天就回家了，对不对？何必花那么多功夫去装饰那个房间呢？因为那个不是你永远的家，很快你要回到自己的家的。同样的，我们住在这个世上，是匆匆过客呢，还是永久常住的？我们对这个永恒归宿的这样的一种看法，会决定我们的生活态度的，会决定我们的生活态度的。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今生，我们会被利益所驱使的，我们会很在乎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得失，我们会很在乎我们这个世上在别人眼里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活得光不光彩，我们很在意我们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会很在乎我们所生活所遭遇的这一切。大家想想是不是呢？久而久之，这些利益其实会缠绕着我们，我们被这些利益所驱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被它捆绑，被它绑住。但是如果我们定睛是永恒，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要回天家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所遭遇的这一切 都是暂时的，都是短暂的，我们会不会很在乎呢？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轻看这个世上的得失，我们可以轻看我们在这个世上的遭遇，即使别人对我们不好，那又怎么样呢？这一切都是短暂的，深渊在神，一切都有神罩着，我们不需要担心。用这样的心态，我们可以突破这个世俗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的捆绑，其实是让我们活得更加的轻省，更加的轻省。这是依靠圣灵来选择人生的态度。那还有一点，要依靠圣灵成事，就是我们怎么样依靠圣灵来支取人生的力量，依靠圣灵来支取人生的力量。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人生的目标，有一个很好的人生的态度，对不对？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难免我们会有感到疲惫的时候，难免要感到疲惫的时候。我们立志要为神而活，我们立志要爱人如己的时候，就有人会在你最无助、你最疲惫的时候给你打个电话，说：“哎，你赶紧来帮我忙。”会有人在半夜12点的时候要你去飞机场去接飞机，这事情都是会遇到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疲惫，甚至我们会问说：“何苦呢？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对不对？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势力，靠着我们自己的才能，很容易就会放弃的，因为这条路不是容易走的，不是容易走的一条道路。所以当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靠什么来持续下去？靠什么来实现这个人生的目标，还有活出那种人生的态度？就是要从神支取力量，要靠神的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这样才能做得到的。我们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一定是要有神的扶持，要有神的扶持。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扶持呢？其实就是要时常的维系在与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得到滋养，我们要不断的向神呼求，向神祷告，在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当中，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以至于我们可以感到神就在我们旁边，他在指引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从他那里得到这种力量，能够持续的走下去。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从神支取到力量而做到他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位姊妹，她全家因为帮助这些犹太人逃离这个纳粹的追捕，最后他们自己全家人被关进了德国的集中营里面去。然后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他全家人除了他以外，全家人都惨死在那个集中营里。那二战结束以后呢，他被放了出来。这个时候他感到神的呼召，他觉得他不应该记仇，他应该从事一个更高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所以呢，他四处去宣讲，要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目标，也是一个不计前嫌、放弃个人得失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态度。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目标，非常好的人生态度。但有时候他也发现要这样做实在是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有一次他在演讲，也是用这种饶恕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来作为演讲。演讲完以后，大家都准备要散去的时候，他看到有个人向他走来，他一眼就认出这个人是曾经 在这个德国集中营里面做这个看守的。他一下子那些新仇旧恨就全部都像江河一样就涌上心头。他想起了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的羞辱，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人是怎么样惨死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他看到这个人向他走来，但这个人并没有认出他来，所以这个人走到他的面前，他说：彭克利姐妹，我非常感谢你的信息，向他伸出手来想要跟他握手。那这位彭克利姐妹，她那个时候身体就像僵硬了一般，她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这个手举起来。她说：神啊，我没有办法原谅这个人，我没有办法原谅这个人。然后她思想在一直在争斗，一直在争斗，最后她向神呼求说：神啊，把你的那个赦免赐给我，把你的那个赦免赐给我。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的手就一下子就伸了出来，握着对方的手。这个时候就像是一股热流涌进了他的心里面，他就得到了完全的释放，他完全的原谅了这个人，真的做到了他所一直在传扬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彭克利姐妹的见证，他所写的这本书叫《暗室》（The Hiding Place）。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建议你去读一读。这里面讲到怎么样依靠神的力量来活出那我们一开始认为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事情。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神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投靠他，他就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了依靠圣灵来设立人生的目标，依靠圣灵来选择人生的态度，依靠圣灵来支取人生的力量。希望我们都是这样来时常预备，以至于我们将来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基督的再来。所以面对基督的再来，我们怎么样选择？我们怎么样选择？刚才讲到这些聪明的童女，聪明在于他们坚信基督的再来，他们认识他。我们要从认识神开始，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同时呢，我们要在乎他，我们要为他的再来时常做准备，预备好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当做的选择。希望神帮助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深知道基督必然再来，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赐给我们力量，从你支取的那种力量，帮助我们活出这种人生的目标，活出这种人生的态度，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可以为你所悦纳，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宝座前，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有平安。帮助我们做好这样的预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